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可以在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古今中外，有不少的画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是哲学家，他们用图画、用文字来表达他们对理想的社会是怎么样，或者他们希望的国家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中国就有一位很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桃花源记》，我相信你们都念过，你们都知道。他这首诗就讲到一个渔夫在无意之中有一天进入了一个桃花的树林里面，那个地方满布着桃花，地上的青草翠绿，房屋也排行的整整齐齐，很有条理，那里的田地也是整整齐齐的，那里真是良田美景，在那里生活的人就好像没有压力似的，怡然自得。又有一位英国人，这是一位英国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乌托邦》，相信你们也听过。那本书是虚构了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那里的人民生活的很安舒的快乐，那里是有完全的政治的体制，那里的社会平等，没有战争，没有贫穷。所以以后的人就把他们希望的和谐的社会就叫做乌托邦，所以乌托邦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吧。今天我们要看一看，无论是东方的儒家们的意念，还是西方哲学的概念，无论是世外桃源还是乌托邦，都充分地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的生活、对社会、对国家的一个愿望、一个梦想。他们希望总有一天他们的愿望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也可以变成现实，这就是人类希望的蓝图。画家们也把这些图画画了出来，让人看了之后更加的向往有这种美好的生活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在今天我们今天要看看诗篇133篇。在圣经里面，我们是看到另外的一幅图画，它不是人类的构想，也不是人类美俗的创造，它是一幅从天国而来的图画，那就是弟兄姊妹团结在一起，彼此相爱，神的祝福大大的降临，才是人类最美好最完美的国度了。在开始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下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跟我们说的话。神啊，我们也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切地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首先我先要介绍一下诗篇的意思。诗篇是以色列的诗人们向神发出赞美感谢的诗歌，也是他们向神祷告的自白。这首诗有一个很小的字在圣经里面，但是这里的已经打了出来，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呢？ 上行的意思就是往上走。根据律法，所有以色列的男人，他们必须一年三次的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无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需要去旅行，需要往上走。因为耶路撒冷是建在高山上，所以无论从哪一个地方去到耶路撒冷，都是上高去行，这就叫上行之诗了。这首诗歌分开三部分，我们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第二部分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上半部，第三部分就是第三节最后的一句了。这首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字，就是说看哪，看哪，看就是请来看看，请注意的意思，请注意，请来看。这个看了之后呢，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了，才有这个导言，让人全神贯注的留心的去看下去。这个图画，这是天国图画的一个序幕，当打开了之后呢，里面宝贵的景象就出现了。那里怎么说呢？就是说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同居这两个字呢，哦，其实这个和睦两个字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和睦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同居这两个字呢，在诗篇里面也用过。比如说在诗篇，刚才我们都听过了，在23篇那里讲到，就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还有在诗篇里面27篇，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这就是住的意思。这个住是这样的，是轻松的，是享受的，是住在一起。所以这里就说到弟兄和睦同居，跟着他就说了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两个字呢，何等的善的意思呢，就英语就说 good， 就是好的意思。这个好的意思呢，在创世纪，神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看到一切都甚好，他看到他自己所创造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好字就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好字出现过许多次。这个在这里说到是何等的善，就是何等的好的意思。这个好呢，就是与神同在就好。当人离开了神以后呢，什么最好的都不是好的，因为在神的里面的好才是真正的好。为什么诗人是这样的，一开始就形容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目标，为了一个目标，他们就是要去敬拜耶和华， 因为有了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时候，就是这个目标把他们连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上去，为什么要敬拜耶和华。他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呢，才以这个目标来支撑着他们的信心，不怕艰难的要往前走。所以当他们要走这个旅程的时候，他们要面对很大的考验。在上山的时候，在路上有许多的困难，可能是荆棘满途，可能是狂风暴雨，甚至遇上了野兽豺狼。但无论是怎么样的环境，他们都是肩并着肩的往前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一起走，我们一起来走这十天的路程。我们叫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是相信同一位神，都是有同一个主，都是有同一个洗礼，都是有同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一致的。你指望什么呢？你指望教会里面大大的扩展，神的福音传遍大地，传遍地极，这是你的指望，也是我的指望。你指望今天得到什么呢？你指望今天来到神的殿里面，面对面的见神，心里与神发声，让他来够我的心弦的相遇，也是我的指望。这就是说，这就是同一个指望。所以我们是在主的里面称神为阿爸父，这是和谐的私采之中的第一点，也是和谐七彩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下一个，我们可以看下一个七彩和谐。在哥林多前书12:26，那里讲到，若是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就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今天我们有没有为那些受苦的肢体，为他们受苦而难过呢？我每个星期都收到从世界各地寄过来要求代祷的代祷电邮。这些受苦的肢体，他们是为了信仰而受苦，被关在牢房里面，被打伤，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又或者他们在荒野中躲藏，因为他们面临被抓、被杀的危险。每一次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里都要碎了。我的肢体受苦，我的心跟他们一样，在这苦里面受煎熬，在灵里面跟他们一起受苦。就为了这缘故，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我也可以过得去，没到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人，人都有很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事情就看不到全面，往往只是看片面，因为不清楚那天国的图画是那么的美好，我们看不到整个的景象，因为我们在视觉上有拦阻，所以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想法是最正确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就会分散集中的力量了。 有人说这样做好，有人说那样做好，有人说什么事都不做就最好，这样会拦阻福音工作的扩展。不单如此，有时候有误会的话呢，那就更麻烦了，这传福音的工作就要停下来，因为要化解误会的话呢，需要一段的时间，什么互相了解啊、开会啊等等，这些琐碎的事要用许多的时间来解决的。我最近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就被人家说我怎么啦怎么啦，当时我觉得有一点委屈，但我不去追究了，算了。上一个星期我们的教会去了夏令会，早上的早祷会是我负责的，所以那个祷告会是非常的多人来，通常祷告会是没有这么多人来的，但是那一天很多人就来了，我们就一同的开声的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我跟那一位曾经说我的人，我觉得我是同他是同饮一位圣灵，是同向一个阿巴夫祷告。我发觉我跟他之间的矛盾就好像突然之间化解了，我的心里就觉得跟他好像以前一样，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一样了。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能吗？刚才我说过，我们都是人，当我们看见别人有的东西我们没有，心里总是不好受，还要说要跟他一同快乐呀，能快乐得起来吗？真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荣耀看成是我自己的荣耀的话呢，我的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完全的完美的相爱，这才在英语来说，这个相爱才能 complete。 在服侍上帝中，如果看到别人的服侍很有能力，或者上帝已经悦纳了他，可能自己没这个能力，又好像上帝没有悦纳我的服侍一样，就心里觉得不好，就好像酸酸的。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该隐和亚伯了。在创世纪，当亚当的两个儿子都向神献祭，但神只悦纳了亚伯的，该隐就变了脸，最后就把亚伯给杀了。如果当初该隐看见弟弟献供物给神，又蒙神的悦纳的话呢，该隐就替他的弟弟高兴的时候，感到就好像自己献祭给神蒙神的悦纳一样，看到自己的弟弟得荣耀，就好像跟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快乐的话呢，我相信历史一定会改写。所以呢，我们不要拼命的增进，拼命的在竞争，在基督里面必须的，我们需要合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4-16节那里讲到，基督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指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使这十字架使两下变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要和睦的话呢，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一定要把一切都要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好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好像把自己关起来一样，但是耶稣基督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墙给拆了下来，什么有仇恨的，什么不和的，就指着耶稣基督给化解了。这就是天国图画里面最美的一面，就是最和谐最美好的一个情景。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的独生子，有什么可以跟神的儿子为罪人死来的更加的完美呢？因着有这么美好的要素，弟兄才可以和睦同居。当这群人在上行的时候，他们不但是一同走，可能还要互相的帮助才能上去的。他们需要付上代价，付上实际行动的。比如说有人缺食物，有人缺水，就有人义不容辞的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也不问报酬，又或者自己根本都很缺乏，这就是他们的慷慨的，为了弟兄的需要，尽量的来帮助。在使徒行传的早期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自在，就是他们把自己的用品拿出来，凡物公用，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美德，我们需要坚持的学习下去。这好像是在图画中增加了更加美的色彩，在那些原有的轮廓里面加以修饰，叫这个图画更加的美丽了。我以前去过一家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本身有三个孩子，他又要工作，但是每逢教会有人搬家的时候，或者老年人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位弟兄一定过去帮忙的。他从来都没跟我说，我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愿意的为弟兄姊妹朋友摆上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为了这位弟兄有这样的付上自己的时间，为了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中间，当别人一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属于我们的神的时候，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中，他做了一个祷告，就是为门徒祷告，他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是好像耶稣跟父神一样，这一种关系是灵里面最深层的关系，是没有分隔没有分离的。我无法用一个最好的例子或者更加好的例子来形容这个最深层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记得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常常呕吐，之后我告诉了我在远方的妈妈，她告诉我正是那个时间 他也常常生病。他就这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你不舒服，我就好像知道一样，我也不舒服。一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这样的深，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比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更加的深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合一的关系也是应该这样。第二部分，锦绣锦下。弟兄姊妹，弟兄和睦同居，跟着就有两个句子，继续的来形容他的善和美。就是这里就说了，就是用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为什么说用膏油浇就？为什么说用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是那么的美好呢？亚伦是祭司，也是以色列人内卫支派的祭司，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旷野神所高的第一位祭司。为什么祭司这么重要呢？因为那时候人要敬拜神，要献祭，必须要通过祭司。如果没有祭司的话呢，以色列人上了耶路撒冷也无法献祭了。所以他们上去的时候有祭司，对他们来说是可以敬拜神，这是非常的重要。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来到敬拜神，我们不需要再把牛啊羊啊牵过来，我们不必要，也不必要担心被罪压着，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可以被洗脱了。所以耶稣已经一次的为我们献了赎罪的罪价，这就是最美的事了。这锦绣的景象就好比那黑门的甘露将在锡安山。黑门山离锡安山大概有200公里，也不是很远，算是很远的地方吧。你们都知道，在中东的地方是很热的和很干，跟他们都很的地方都很干燥，有甘露降下来是一件最美的事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去爬山忘记了带水。在很多很多年前，我跟一些朋友去爬山，去到一个小堵上，就在这里呢，我的水就没了。那个时候呢，因为因为天气很热，这是烈日当空的时候，我的口就渴到就好像要蒸发一样。因为那个海岛呢四围都是海水，所以没有清水的，我就很希望的那个时候从天上下一点水，有一点水掉下来就好了，但是没有。后来呢，在山边有一些水流下来，我就兴高采烈的拿着我的空的水瓶在那里去接水。就是在干旱的地方有水是很满足的，当我拿来喝的时候呢，这一种美事是完全的满足我当时的需要。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种暑天没有喝水没有水喝的感觉，突然之间有一口凉水，就好像沐浴在 甘霖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是在心里面回荡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形容弟兄和睦同居，就好像黑门的甘露将在西安的时候，就是这个美事，就好像大汉天使吃了冰淇淋一样的痛快，让我们看到了这是一幅多么奇特的天国的图画。这美事怎么样发展下去呢？就是第三部分了。这美事里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一幅永远不退席的图画，因为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得到呢？原来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得永生，不信的人就得不做永生。在天国的图画里面，最特别的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天国的图画是永远不会退席的，因为有永远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教会，为什么来呢？就是为了敬拜神。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的要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如果还不清楚的话，一定要问问传道人，问问弟兄姊妹们，先弄清楚，这样子永远的生命才跟我们有关系的。我记得我以前去教会很年轻的时候，我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以为呢，就参加活动，就参加青年团契，就参加什么打球啊，什么我都参加。别人已经以为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上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呢，先上那个慕道班，然后呢就升上去了浸礼班。那家教会很大的，在浸礼班里面有很多人，二三十人吧，我都忘记了。总之那个导师也没空来问清楚我究竟明白不明白，我得救的我究竟明白神不明白，我究竟信耶稣不信耶稣。他们就每一个学生就被要求写一个得救的见证，每一个人都写很多很多，但是我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得救，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最后呢，我自己就不敢去了，后来也没有人要来找我，也没有人来问我，所以我把信耶稣这么一件重要的事就放了下来。放了多久呢？放了10年。10年之后呢，我重新到教会里面去，重新的才明白信子的人得永生的道理。我对我以前那种不明白感觉到非常的后悔，如果早一点明白的话呢，我就早一点跟随神，就不会走许多孤单的路了。所以我以后呢，在我信主以后呢，我就立志帮助那些人，更多人来明白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个道理。最后，天国的图画是神能力的创造，是神智慧的结晶，它超越人类一切美俗和思维的范围。那些思想家们 文学家们是无法用他们的灵感去创造这么美好、有这么美好福气的国度。只有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最美好的创造。这图画用了最协调的色彩、最和谐的布置、最华丽的景象、最完美的构思。最重要的是，这图画永不变失、永不褪失，能传到永远。我们都在图画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种的颜色的一个分子，可能有红色的、绿色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没有别的颜色，缺了一种也不行。然后我们必须要和睦的相处，团结起来，让这图画来展示神的荣耀，叫看见的人都赞叹的神的创造，这作品的伟大。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请大家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神啊，你真伟大，你的创造，你要求我们来满足你的心意，我们献上感谢。神啊，求你保护我们，求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有合而为一的心，是从你而来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也与我们同在，卸下力量，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愿意的把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凭着你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也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加的有基督的爱来爱每一个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神啊，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